这是当我们谈论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apps 原本录音的 apps 其实没有更新新版，但是因为新版也有一些问题，我看到感谢热心的那些网友们就有留一些 comment， 就是发现好像有一些问题，所以我没有更新。可是问题是，一般没有更新也不至于，就是我的系统还不是同一支吗？就是手机还不是同一个吗？奇怪了，好诡异。所以呢，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程序就打不开了，那所以我就换了一个。虽然我已经习惯那个界面了，不过就换一个吧，试试看。大家会听到什么？真的像惊吓包，不是惊喜包，惊吓包一样。所以我并不知道大家会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当然，就是空屋加寒流，又来了，狂咳。本来鼻子就过敏的很厉害。好，这一集好像第六季，我们应该还是继续走几点轻松路线的。但这一集可能没有那么轻松哎，因为其实大家在听到这一集的时候，跟我录音的时间有时间差几天，差多久？就保留一下咯。那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当然蛮少人会回头去听过去的节目啦，这就很正常，对啊。反正我当时也还在摸索，其实现在也还是在摸索啊。上次有人，我忘记是谁了，那提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说你记得你2020年的1月23号之前在做什么？你记得吗？你记得你2020年的1月23号在做什么吗？你记得你的1月23号之后你又在做什么吗？我想大家都会有不同的答案，偏偏本人的答案就特别格外简单。特别格外简单，因为我做一件事情就叫念书。最好笑的是还有证人，就那个证人就是我，那个老师应该觉得我是个疯子，就是什么过年前、过年后、过年中的，就是一直在那边 email， 然后还没传资料之类的。对啊，就是 send email 了，因为老师知道这件事情，决定。然后加上那一段时间，其实空屋也还是严重啦，一直到3月，空屋都是非常非常严重这样子。我记得2020年3月还空屋一直都是破150，又咳得非常非常严重，非常厉害。所以就算开学是真的非常，你知道去大概2019年，我怎么咳都没事儿。就咳到吐血，你知道吗？就咳到有血了，黏膜就很弱，就咳到有血丝，都没事儿，就大家就是生活如常啊，这样子。突然之间，我照样空，我照样咳嗽，然后我照样戴口罩。其实因为过去空我就戴口罩，我不是说我后来才戴口罩。那有用吗？我会说只能说聊胜于无啦，你要说作用多大，我会说还好。对啊，PM2.5 那么小，对不对？就是啊，就还好。PM10，啊，就已经应该不太防得住，而且加上你吸进去的空气就是个烂空气啊。 所以我就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在念书。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人是很注重于看新闻的啦，但我对我真的还没看新闻，就是我虽然有打开电脑，我有查资料，但是会发现查的资料很多都是错的，然后就觉得啊好烦。然后我记得一月二十三号，哦，我知道，我记得一月二十三号我在做什么。一月二十三号还传了个录音给朋友。对啊，就一月二十三号自由日啊，对啊，我还传了一个档案，传了一个 note， 然后就跟作业无关啦，就是传了一个 note， 作业，不是作业，但是就是我还跟朋友有联络，然后我知道吗？我真不知道啊，我是到后面才知道，然后还好，回头去找资料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不那么费力啦，也不那么，只是要花时间而已。倒是你说多费事或多费时，我倒觉得还好。与其不知道，不如就搞清楚啊，就把清楚厘清了，到底可能发生什么事。虽然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搞不太，就应该没有什么人知道这病毒是怎么回事儿。所以，我们大家来回顾一下，在这个很经典的时刻，虽然你听到的时候是有时间差的，但是我觉得格外的，它要挑动你的神经的那种，本节目在十月份左右做了一集墨菲定律。其实那时候，2020年十月份，那个时候全世界的全球官方愿意公开的统计数据是，死亡人数破了100万。现在迈入第六季，但我录音的时间不是第六季的时间。1月15号，2021年的1月15号，这个人数直接踏破了200万。然后1月23号，这个一样，全球官方愿意公开统计的确诊人数，在1月23号，全球的全世界全球全整个地球 ，OK， 整个地球的确诊人数来到了，它正式破了。1亿，不是人次啊，1亿人。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每一个数字后面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或者是曾经是活生生的人。他有故事，他有背景，他有，不管你觉得他精不精彩，不管你觉得他优不优秀，他就是一个人。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比喻说，这是一场战争。我觉得这种比喻其实好像听起来仿佛有道理啦，可是说起来大家会很无感。当然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有印象，1月23号武汉封城这件事情。 但是有多少人大家知道？有再回去查一下。武汉官方的统计人口大概是1000多万，台湾人口大概总数我们大概就是大概抓一下了，好不好？2350万左右，你就掐头去尾就取一个大概，大约值。你要真的算到个位数，我也没办法，好不好？不要忘记，有些是非官方没有统计的人口。武汉是一个大的地方，甚至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蛮多公司还设在那儿。你就知道它不是一个小小的普通的不起眼的地方。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半个台湾，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哦，以台湾的角度而言，台湾西半部人口密集，东半部人口没那么密集。那住在那个中央山脉的人一样没有那么密集，好不好？所以以这样的概念来说，有半个台湾全部有一天突然有一天封锁了。突然有一天，就说不能出门了，全部封锁起来。你觉得那个是什么概念？那后面是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其实这就是后设的概念啊，其实就是一种哲学练习啊。大家如果觉得有兴趣，就是这其实这平日是哲学，天天是哲学啊。你说这后面是什么意思吗？一定是到了大概不可控了，才会下这种杀手锏。不要老讲说这就中国大陆爱面子，台湾也是爱面子的，台湾哪里不爱面子，对不对？我们锁的，要是哪一天走到封城这一天的话，大概也是全世界新闻了。更何况，武汉是一个交通重镇，也是一个很繁华的一个重要的地区，像这样的地方被封，不可能全世界不知道，它是一个封不了的新闻，全世界立刻就会知道出事了，而且事情绝对不那么的容易，所以才会走到这一步。我大概上一次。老实说啊，就是我，大家都会说，哎，鼠疫，鼠疫，鼠疫，对不对？我说实话，我比较直觉想到的其实是中世纪黑死病，那种就是真的是把，不要忘记哦，过去人口没有那么的多，中世纪黑死病是真的就像这样子，把门给锁起来，把人，管你老弱妇孺，管你家里有几口人，管你家里有什么东西，就是把你在家里活饿死，不准你出门。整个村庄烧掉，人杀光，不知道怎么杜绝啊！不知道怎么杜绝，我没有办法。其他的人要存活，所以不是说今天只有人类历史上过去就有这么黑暗的一页。那过人类过去历史上有非常多黑暗的篇章，真的是，身为人类，大家，哦，我也是人啊，是啊，哦，OK，我尽量提醒我自己是人类，所以那是到了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们不能比喻黑死病，但是问题是。相对的，你知道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新闻，然后相对性的，这是一个表示一个国家在控制能力上面，它对一个城市失控的一个，它无能为 无能为力必须所做有所作为的表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件事情很严重，对吧？就很严重嘛。我们什么时候会我们会考虑到什么程度就是要封起来，那一定就是不能控制。那你觉得我们大家都在台湾可能比较容易听到火神山医院之类的，就你觉得真的武汉那么大就只有一个火神山医院吗？整个台湾那么小，就不就已经好几家大医院了，而且是大型的医疗院所就已经有几家了，对吧？就把你封起来，就把你封起来。你想这么多的医院跟这么多的资源都已经不堪负荷不能用，然后你需要走到这一步，它前面需要花多少时间酝酿？你觉得两天吗？不太可能嘛，对不对？不是两天，那也太离谱了点。他势必是一定花了一段时间去酝酿，后来发现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到，非得采取。你看他慢慢慢慢恶化，慢慢慢慢恶化，一直到他终于必须要用到这个方式。那所以这前面还酝酿了哪些时间？我们先不要管说资讯透不透明啊，我们现在都已经回去叫做看历史了。资讯不透明又不是今天的事情，就是你觉得各国真的资讯都很透明吗？如果川普在 OK， 我们用台湾的翻译好不好？就是如果川普在转述佛奇所说的最糟会有二三十万人死于 COVID-19， 也已经破了这个数字啊，而且他指的是最糟耶。然后大家再想一下，再回想一下，有一点怪怪的哦，就中间又有一些怪怪的。为什么那里怪怪的？我们又常常听到有人说，就是我就不只是，我就不会，他不是少数人在说了，就是死亡率2%嘛，还好，我们就很多人就会拿 SARS 来比啊。这有办法这样比啊？死亡率2%，然后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好，如果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话，我们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我们要防成这样？为什么全世界都是笨蛋吗？这边锁国封城，然后在那边讲究社交距离，然后在那边开罚，军人上街头，因为警力的不以为。以补足警力的不足，而且不，我指的不是美国，我指的是很多世界各国，甚至是有军力上街头去 维持那一些锁国封城所必要的一些活动。如果真的像大家觉得说，哦，没有啊，就是小感冒啊，然后，不过只有2%的死亡率而已，没有什么好在意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对于疫苗开大门走大路？为什么那么多国家，一个疫苗的开发都没有那么容易？那如果说 OK， 把它当做一个，甚至我还听过有个医师就说。那流感每年也死不少人啊，这是还好啦。哦，真的吗？那我们就比较流感处理就好啦。对吧？我们就全部比较流感处理就好啦。过去每一年不都有流感吗？为什么大家，诶，今年不，就这一次不是照流感的标准模式来走。你有没有问号？对啊，这就是。不要认，我会说，对啊，就是好像其他我们容易说其他国家为什么不戴口罩什么之类的。首先要先有口罩，有些国家是把军备用品都拿出来的，好吧？就是准备打仗的时候那些军备品都拿出来了，才有足够用的口罩。不要忘记，现在叫做全球化，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事实，它不是一个趋势，全球化是一个事实，它不是趋势，它是事实。所以有一些国家甚至是因为它国家第一首先没有那么的大，然后再来是它把军备用品，它准备拿来打仗用的物资拿出来了，已经动用到这个地步。欸，我不会讲是哪个国家，不要伤害国与国之间的感情，这样子，就是一定是到非不得已了嘛？对啊，我们真的把它当成流感一样吗？我们真的有那么的有能力去说没有啦？这其实小事情啊，没什么事啊。然后你看 SARS。我老实说 SARS 我有印象啊，因为 SARS 我还记得和平封院之前，因为我父亲要去工作，或者是有时候他出去，哎，老是他，我又不想对他三叮咛五交代，你知道吗？所以呢，然后那时候口罩是，欸，台湾没有口罩可以买，欸，你以为当时台湾有口罩吗？当时台湾是没有口罩的，不像后来，其实因为口罩变成很多人，其实比如说像我而言，像很多人而言，为了变成一种生活必需品了。可是那个时候口罩很难买，非常非常难，然后也没人搞清楚怎么回事，然后死亡率很高，然后一样啊，大家就是不晓得那是什么样的病毒啊，就搞不清楚啊，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我特别特别终于记得买到口罩 真是很费力的买到口罩。然后呢，买到口罩又怎么样？那你念长辈，长辈就有，大概就好了。我知道我父亲的个性是怕啰嗦，哎呦，我也不总不好跟他啰嗦，啰嗦他又不听，对不对？很正常的事情啊，你跟我啰嗦我也不听啊。所以后来又把口罩放着，交给他，跟他讲，出去戴口罩。你大概有一两次让我发现他出去没有戴口罩。不过，他也就比较了解说，我是真的觉得这个要注意，要担心，这个要非常小心。所以，当然我父亲，对，我们就是这样子，对，就是，他就比较不出门了。我也知道他不出门，他在家里很闷。但是问题是，少出点门吧，就这样子。等到和平医院封院的新闻一出来。但是当然，那个时候还是可以出去哦。那个时候并没有说你不能上班上课啊，你也不能什么，都没有不可以哦，都没有不可以。然后呢，上班上课啊什么之类的，照常。但是人还是要出去啊，要比 GDP 的那时候更好，开玩笑。但是问题是。你看到那个画面就知道哦，那真的不是一个玩笑，就等于如果我出去，我父亲也会担心。我父亲出去，他也知道我会啰嗦，我虽然不讲归不，我虽然没有讲什么，但是就是大家就在忍在那边不讲话。因为他的致死率确实是很高，宣传的东西有没有类似？其实还蛮类似啊，甚至当时在宣传洗手这件事情，我说实话，比这一次面对 COVID-19 要来得仔细。这我认真说，当时是包括你的水龙头的，你知道有些水龙头是转转转啊。那个也是要洗的啊，不然你用脏手去打开，然后洗完干净的手，然后再把它扭上，你们不是还不是又沾到了吗？那你不是傻了吗？对啊，你就常常洗手啊。当然不能拿来相提并论，我还是认为不能拿来相提并论。但是如果把它比作流感，如果把它比作一个相对性没有那么的严重啊，其实大家都是过度担心啊，什么之类的，那我们的措施是用来做什么？我们这么严格在管控，然后而且不是只有台湾，是全世界都很严格在想要很想把这个事情控制下来，是为了什么？如果真的就像大家说的，其实都不用担心。我们流感死的人数比这个还多，对，那比照流感啊。所以你就知道，就悖论就出来了嘛，就知道说奇怪了，跟你讲的不太一样啊。那其他国家也可以比照流感啊，对吧？ 何必那么严格？首先，它毕竟就不是流感。根本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也听了一整年的留言，各式各样的说法，各式各样很乐观的说法，各式各样很看似清楚其实不明白的东西。你往后，然后如果往后退一步，我们都可以往后退一步，然后取得更大的视野，或者是往后退一步，不要在那些社群网站或什么之类的靠得太近，往后再退一步，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就会发现哦，很多事情其实好像很清楚的东西，其实原来都很不清楚，我们还在迷雾当中。我们确实还在迷雾当中。然后光是这个还是不是正式的统计数据哦，这不是一个正式的统计数据。我想正式的统计数据其实没有办法有正确的数据啦，因为有很多其实是黑数，因为我知道有非常多的工作单位其实没有给工作人员就是基本的保险或者什么，这是台湾很常见的事情，不要再说没有了。他假装没有这件事情其实也很假，所以呢我们大概累失业就是根本没有拿到薪水，但是实际上有在工作，和失业的人口已经将近100万，我们就把它框起来剩下100万好了，约略嘛，好不好？就约略100万，你不要多算，也不要少算。那确实也有人在赚钱，也有人在，就是这样子啊。约略100万，如果这个人刚好是家里的经济主要来源呢？我们的另外一个邻国日本，我比较容易提这件事情，就是。邻国日本就在考虑，他们觉得很为难啊，医疗的费用应该怎么样使用，你要怎么拨嘛，你就是你有一笔就是紧急的经费的时候你要怎么用，因为如果你强制想要面对疫情，想要真的用比较铁腕的手段一点，像台湾一样类似 OK， 那边不准去，那边不准去，不准群聚，不准干嘛，不准吃饭，不准，对，八大行业要戴口罩，这个还蛮妙的，八大行业要戴口罩，有去八大行业然后有戴口罩，请告诉我一下，我觉得蛮特别的。然后，抱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在考虑说，如果真的要实行那么强制的手段，要再更严格，再更强制，没有办法，他们的自杀率又会往上攀升。对，又延续到我们上一次的题目了，就是自杀率又会往上攀升，而且是非常非常高的人力，也就是说，实际上将来如果一旦恢复到 可以恢复比较正轨的生活上时，这些人都是生产力的主要人力的时候，这群人是自杀率最高的一群，这群人将被掏空一大部分，但不能说一大部分，至少 蛮大一部分是被掏空的。那不要忘记，这群人里面还有蛮高的比例是已婚者，而且有小孩。好，那所以自杀所衍生出来的相关性的成本也就很高。那问题是不这么做呢？问题是医疗的成本很高。就开始很为难，而且不要忘记还要损失经济的部分。老是提经济跟防疫，其实只是两个面向而已。那个所谓的成本里面，大概你都可以不断不断的延续，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项目。你光是失业，假设他 OK 没有问题，然后他有一定的储蓄，然后你提供他一定的经费，他可以维持基本生活。假设就是这么有钱，可以维持这些大部分人的基本生活，一直到疫情过后。可是重新要再回到工作岗位上的时候呢，不要忘记生过病的人有可能带有后遗症。他有没有能力可以继续工作，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要不要换领域？换领域能不能做，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公司都倒了，企业也倒了，连锁店关了一大堆，你觉得呢？他怎么办？就不要做了吗？你要去哪里找工作？因为工作的职缺也不见了。要去做什么？再就业也变成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更不用讲，光是失业会造成的很多很多的相关问题，包括犯罪率，不只是自杀率了，犯罪率也会增加。所以他们在忧虑这个成本，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如果治国真的只要看防疫这件事情这么简单，但是那谁都可以当总统啊，确实没错啊。我们上次听到一个比较好笑的，挂个便当就可以选。为什么是挂便当？应该至少看一下菜色嘛。对，就是没有就挂个便当盒应该就可以选。我还就是已经从西瓜进化到便当，就蛮有趣的形容这样子。所以我们好像不能单看一个面向啊，全世界各国、全世界各地都会要面临这个很残酷的事实。非常非常残酷。然后再不要忘记，今年假设大学毕业，然后没有选择要在求学，求学其实也还好，也没有什么。好，假设你就是今年要毕业的人，今年可能就是你都读到博班了，好不好？你也就到顶了啦。你要再念什么博士后是吧 ？OK， 或者念两个博士是吧？有些人是 如果今年是毕业生的新，就毕业新鲜人的，有没有可能又要开始面临？去年已经有一波了，然后今年又有一波新鲜人会跟着不好找工作，有可能吧？不要忘记，人家要的那些经验你也没有啊，对啊。那种日龄免经验带优已经不见了，好不好？就是娱乐场所也倒了很多啊，所以这么多方方面面，我们回去看跟往前看，我们接下来是好像什么都看不到。好像什么都看不到。当然，这是不是跟实际上真正看不到不一定成正比啦？但现在疫苗开大门走大路，其他国家的接种我们也可以观望一下。但是目前，我想大家。是真的没有那么的美丽呀，风景没有那么美丽呀。所以，也许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这整整一年多来。因为大家听到的时候已经一年多了，一年多来，如果要你整理，跟要你想一想这一年多来经历过什么，下一步是什么？我知道有些人会想，我知道有些人不会。我只能确定现在空屋非常的强，对。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回过头去看看这个很微妙的问题。1月23号之前在做什么？1月23号在做什么？1月23号之后，这是指2020年，你又做了什么？你经历过什么？我想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人的故事一定都不一样。好，这一集有点不是很轻松哦。我有时候这一集也会是个很轻松的节目嘛。换言之，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没有下一步，那你也要做什么？这也可以想啊。当然，也许有人说：“哎，老是用想的好累哦。”没有说想东西轻松啊。我们就在做这种很不轻松的事情。对，啊，至于最近为什么尼采很红，我说实话，我从头到尾看不懂。那 因为我已经经历过那个超意的系列的洗礼，所以我就觉得还好啦，现在讲什么都觉得无所谓吧。只是说，当然对于我可以理解有人提出比较明确的批评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那种想法，是因为意会错误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老实说，意会错误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这件事情会惹得头很痛啊，对。那当然，你是不是传播出去，然后变成一大堆人都会那个误解？会啊，可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说去批评别人，又要回去批评别人说你批评得太严格这种东西，我觉得那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你要我也会，我只是人微言轻啊，要不然我也觉得说这东西，就人家他没有看嘛，对不对？没有看就算了吧，就是。很多事情不能急救章的，你急救章就是有问题啊。那再来就是，我也可以了解啊，因为有些比如说不管是各地的网络资讯，其实大家都好像很不怀疑的去接受这件事情，大家慢慢变成习惯了。可是问题是，你真正在做。对于真正在花心思、花心血、花用生命、用他的生命的时间在做研究的人，对于他来说，这个根本就不能是一个，他无法是一个随便说说的事情。那要说我们在这方面很严格，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批评啊，就是他势必是应该要严格啊，你。就像你去解释科学，你不可能就是哦讲得很随便，然后讲得不严格，那为什么要相信你？对啊，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跟我讲一下。就是研究的人就是有研究的态度，那研究的人态度毕竟跟。娱乐性质是不一样的。那娱乐性质是不是就应该是可以要偏离，就可以这样子，因为这样子所以偏离，然后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啦。所以只是说我老实说，我是从头到尾看不懂那个影片在讲什么，所以不要问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莫名其妙的尼采又红了一次，可怜的叔本华。所以那叔本华也不可怜了，就是也还好。对，有时候不要乱踏地雷啊，乱踏地雷很麻烦。所以大家也可以利用时间看一下尼采嘛。尼采书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卖了，我相信，就是永远都不会因为这样子哲学的书就会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本节目也不知道为什么，从来就是不介绍书这件事情，没有为什么啊，就不用介绍。下一节目可能就会来讲说为什么不介绍书这件事情吧，就是介绍书这件事情。有想过，但是。不想好了，有些对我的马克思那个共产党宣言我都还没讲完，大家还记不记得？应该有第三集，整个就忘记了，对不对？你知道，哎，好，没有啦，那本来就是我的功课的一部分啊。对啊，这就是等于大家陪我一起读一个功课而已啊。 好，那这一集先到这里结束。我们下一次也许来讲一下为什么不介绍书这件事情，大概就时间不会那么久啦，对，书不用讲那么久，真的。好，拜拜。